弟兄姐妹们平安。其实我这个题目原本没有这么严肃，你们觉得这个好像也不严肃，对吧？你知道我的题目原本是什么？智慧是妻子，不是情人。我跟你讲讲这个，我这么讲的一个缘由是什么？我给大家读一段箴言书另外一段话，和今天这样对比着来讲。我可能不会花精力去讲其中的每一个词什么意思，不会，我是从大的宏观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在箴言书第五章里面有一句话，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这样说的：我儿要留心听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语，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他的脚下入死地，他的脚步踏往阴间，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他的路转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很明显，他和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一种对比。当然呢，我的题目稍微有点耸人听闻，智慧是妻子，不是情人，对吧？但是它是放在古代以色列人的一个文化背景中去理解的。古代的以色列人是把犹太人是把智慧书，就是箴言，当作箴言，我们知道是很多的格言，对吧？是老一点的人，有生命阅历的人，跟年轻人去分享的生命的经历和经验，给他们智慧。因此呢，古代的以色列人是用这个箴言来教导年轻人。他其实他在做一个比喻，不是我，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去教导年轻人的时候是在做这样一个比喻，是什么呢？智慧如同选择配偶一样。你像年轻人是这样的，尤其那个时代是男性的社会，所以很多男孩子接受教育，女孩子一般不太接受教育，对吧？而男孩子呢，坐在那里，老一点的人家说，你是不是要找一个女朋友了？要考虑自己未来的婚事了？你要把智慧当成妻子一样的来对待，去如同是选择妻子一样谨慎的选择，从而让你的生命拥抱智慧。而愚昧是什么？愚昧就是我刚才读的第五章一到六节，虽然很快乐，他像油一样滑，他的嘴上滴下蜂蜜，但是他是走向死地，他走向不归之路，脚步踏往阴间。换句话说，不是说有一个坏的女人是这样的，而是什么？而是你选择了愚昧，就如同跟这样一个女人建立了关系一样。你要选择好，去选择哪一个女人是自己未来的配偶，大概是这样一种文化背景里边。所以你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智慧是妻子，不是情人，对吧？但是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妻子和情人有什么不同？当然前提条件是我没有过情人。我没有过情人，如果你有过的话你可能知道，但是我所有的推断都是以常理来推断的，好吧？但是我们可以想这件事情，一个情人与妻子有什么不同，我们通过这种不同来理解你在生命中选择愚昧和选择智慧之间的区别。我们的圣经里面箴言书里面经常用愚昧外女，就是外边的女人，不是家里的妻子，对吧？这样的来去描述这种关系。这样一个女人她有什么特点？第一件事情，她在你的身上寻找她所需要的。她需要什么？如果用我们世俗的说，有可能她是为了钱而找你，对吧？她是为了你身上的金钱，或者你很英俊whatever， 然后他在你身上找到他所需要的，他终究不是为了长久的建造你。你的妻子不一样，真正爱你的妻子，他希望长久的建造你，他希望你追求长久的幸福，而不是短暂的快乐。情人是为了追求短暂的快乐，对吧？他可能为了追求眼下短暂的快乐而舍弃了很多长久的东西。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这种选择，比如说，我不是说选择情人啊，但是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我们作为移民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面对生活里边的一些艰难？ 对吧？你要学习英语，有的人要考一些执照 license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们，其实我刚来的时候，我经历的那个阶段哈，有一些经济的这种困难，是不是？有的时候坚持不下去，心灵里面其实也有个声音说什么：“哎，不管了，只要一天过得一天好就行了，不管未来，玩吧，反正够吃嘛，对吧？”甚至你可以选择过一种生活，到最后靠着低保而活着，然后够吃嘛。我当时又是单身一个人，够吃就行。但是这是什么？这是愚昧，对吧？智慧是意味着你为着长久的目标，你要舍弃一些东西。而且你越是选择愚昧，你越是满足自己内心的这些东西，你最终的处境会越惨。那么你选择，当你移民的时候，你所做出的一些生命的重要的选择，拥抱什么，选择什么，选择方向等等，很多的其实就像是选择了智慧与愚昧一样，是选择有一个情人，还是照顾有自己的妻子，长久的建造自己的生命。还有的时候，比方说再讲一个例子，我们会和别人发生矛盾，对吧？当我们和一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会生气，我们内心会有愤怒不满，我们会看到他的行动，我们内心会猜测，这个家伙就是坏，他这么做是为着什么？我竟然今天才发现他是这样的，他早就是这样的，我现在想想我明白了等等。你有没有发现，当我这样描述的时候，说明我去愤怒过，我肯定是真的愤怒过，对吧？我相信你们也会有。但是你想没想过，我的这些话、这些声音、这些不满，其实是鼓励我自己去想象对方是邪恶的。其实对方未必邪恶，好吧？对方那样说、那样做有他的原因，那个原因可能你永远的不知道，也可能不需要知道。但是当你去猜测对方的动机的时候，你就越发的恨对方，越发的生气，越发的证明我是对的。其实你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机会，万一你错了怎么办？万一你意识到自己可能中间也有责任，你就可以成长，但是你失去了成长的机会。我们内心的愤怒带给我们的是暂时内心的满足，然后我们自以为意，觉得自己很好，会满足我们自己内心的需要，都是他的坏，但是我们却无法成长。当我们选择去拥抱这种愤怒的时候，就如同选择去拥抱了一个情人，他会终究带来我们生命的亏损。相反，如果我们去接受自己说，我放弃去恨对方，我去思考我自己能做什么，努力的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加的更好，反过来我们就仿佛去爱自己家中的妻子，去爱他，他好我也好，然后我自己的生命去越发的成长。我举了两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如果在移民以后你放弃努力是愚蠢，对吧？你去仇恨是愚蠢。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所有愚蠢的抉择的背后是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什么？就如同我们箴言书里我刚才读那个外女，那个糟糕的坏女人，那个情人发出的声音，来吧，我们快乐吧，我就觉得你好，你没有错，来吧，快乐吧。然后你不需要成长，你不需要改变，啊，它满足了我们短暂的 ego 自我的那种满足，但是它却终究带来的是伤害。情人其实是虚假的智慧，虚假的智慧就如同情人一样，对吧？虚假的智慧其实就是愚蠢。这个世界上很有意思，所有的愚蠢都挂着智慧的名号，对吧？所有的愚蠢都挂过智慧的名号。我不知道你们的政治意识形态，你没有发现其实西方的社会里面往左的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是很愚蠢的吗？他们在进行他们文化的自杀，对吧？但是他们有一句话，他们每次说的时候，你做过研究吗？你会读过很多。I made a study, 对吧 ？Study, 根据某一个报告说的，他们不断的引经据典，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对吧？ 所以虚假的从来用智慧来包括自己，我看到了一个研究，我怎么样，他们缺乏自己人格里面最基本的内心里面那个扎实的东西。他们有如下的很多的特点，比如说第一件事情，他们吸引人，情人一定是吸引人的，我猜测这件事情我没有过，对吧，他肯定是美丽的嘛，对吧，然后他吸引你的眼球，有魅力。他还有第二件事情，情人他还会，他让你快乐的时候，他让你觉得自己就是中心，哦，我家的妻子可不会这么对待我，把我当成中心，哦，我得围着他转，他是中心，我甚至要听他的。但是情人会让你觉得他是中心，你是中心，他围着你转，他伺候你，他让你觉得自己是中心，但是终究有一天他会毁了你，好吧。第三件事情，情人缺乏真正的美德。箴言书很有意思一件事情，箴言书的最后一章是什么，论贤妻。我们常常是说一个贤德的妻子是这样的，对吧，怎么样，在箴言书的最后，其实他在描述什么，智慧是如何和你发生关系的。所以在箴言书里，智慧是拟人化的，是一个妻子的形象出现的，好吧。情人缺乏真正的美德，虚假的智慧和愚蠢其实也缺乏真正的美德。他们与适合做妻子的女人迥然不同，智慧是贤妻，她有美德，有毅力，有独立的人格，她和你同等的强大，她不是你的附属品。你千万不要，一个好妻子一定不是丈夫的附属品，她具备同等的人格，强大到会挑战你，但是她真的爱你，你最好尊重她，爱她，与之相交，更深的认识对方。这样当我们意识到一件事情，她是把愚昧和智慧比喻成两名女子的话，一个人选择了愚昧，带来是短暂的快乐和满足，终究导致痛苦，苦似阴沉，就像我刚才读的圣经里面，对吧。而选择智慧代表着幸福。带着这样一种理解，我们再去理解箴言书第九章里面的内容，我们就开始明白了啊，这段九章我们刚才读的圣一起读的是关于智慧。希伯来语用一个阴性的词直接来代表她是一个女子，当然这是比喻，这当然这是比喻，但是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比喻里边的那种我们今天人不会用的这种表达的方式，对吧。那么如何与这样一位智慧这位女士建立关系呢，让她成为我们的妻子，好吧，从而带来长久的幸福呢。第一件事，我们一读的圣经一上来就读，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置酒，摆设宴席。智慧是需要长久的建造的，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深思熟虑进行准备的，对吧，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准备，都需要考虑其中牵涉的要素进行计划，这是智慧女士的行事的方式。她描述了她建造了一个房屋，七根柱子，七根柱子是稳妥的，对吧。我其实我在我的我逐渐变老的过程中，我相信你们也都在变老，对吧。我们不忌讳这件事情，尤其女士请不要忌讳，我没有冒犯你们的意思。我们在变老，变老是件好事。变老怎么好呢，我逐渐的意识到自身的那种局限，年轻的时候意识不到，对吧。我年纪越大，我开始做的事情越少，我开始放弃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我开始更加的专注，我开始在生命中越不去追求那种快速的回报啊，有些事情我只是跟你说对不起，我没有精力去做，对吧。我深信这其中背后所带来的丰盛，当你的生命越稳当的时候，你就如同一个丰盛的宴席，牲畜美酒，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需要预备，你永远不会轻率的去做任何一件事情。生活如同什么呢，其实在西方的文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对生活的比喻是什么呢，金字塔，好吧，金字塔。你想古代的人为什么要建金字塔，他们说和外星人通联系，或者是灵一个坟墓，它当然是个坟墓，坟金字塔，对吧。但是金字塔为什么那么吸引古代人的那种认知，他们都要去盖类似的东西， 包括不仅有埃及的金字塔，还有那个啊、就是墨西哥那边的那种阿兹特克文明什么的，他们都盖一些金字塔。这个金字塔其实都是一层一层的堆叠，一层一层，下面大，上面越来越小，最后逐渐的堆叠出一个上边的尖儿来，对吧？通常所有的金字塔在顶部都有非常漂亮的装饰。墨西哥人就是美洲的土著，他们盖的金字塔的顶上通常是一座神庙或者什么，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装饰。但是埃及的金字塔其实那个顶上应该是用不同颜色的大理石头石灰岩，远处甚至会镶上金，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东西远处那个尖儿上是闪着金光的，应该非常的漂亮，对吧？它象征着什么？我想说象征着什么，其实象征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我会这样说，我们遇到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发现年轻人开始自己的生活的道路都很不容易，对吧？他们做很多的事情都很不容易，他们的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很不容易，他们年轻的时候很忙很累，赚很少的钱，对吧？他们只有他们的生命逐渐的老，他们的经验逐渐的丰富，然后他们的职位逐渐的上升，他们对所有的东西开始逐渐的往上走的时候，哎，你会发现生命到了某一个阶段它会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容易。像建金字塔一样，金字塔最底下那层最大，用的石头最多，很累，盖起来还要保证它的 precise 非常的准确，但是不能错，因为什么？下边越错上面错的就更大，对吧？下边不能错，但是你出了很大的力气好不容易盖起两层来，没多高，没多高。但是你的生命到后边，你的果实到越往后的时候，你的能力越强的时候，你堆上两块石头，哎，搞出两层来，而且会装点上金银，闪着光，然后你生命的所有的成就感和正面的东西都在那个时候涌现。生命就像金字塔一样，你说底下那层不重要吗？很重要，人生也是如此。生活就如同，就回到我们刚才的圣经里面，生活如同什么？要盖七根柱子，建造一个房屋，七根柱子。当然，这七根柱子你去往上查，会有不同的说法，希伯来人怎么理解的，什么什么。我不想花时间在这上面，你们可以自己去查。我宁愿相信这七根柱子象征着我们生活的各个的方面。我们需要想幸福的话，我们需要在生活中构建七根柱子，很多根柱子，方方面面让它都足够的坚强。我相信一件事情，如果用七代表完美，神性一般的完美，希伯来人这个数字是有意义的，对吧？我们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完美的，对吧？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没有一个人拥有七根很强壮的柱子，没有，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但是至少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你要有几根强大的柱子。你的人生中如果没有这几根强大的柱子，灾难来了你就持守不住，你就完了，对吧？我们当然仍然要依靠上帝的恩典，但是你看没看到，当我们带着智慧去生活的时候，我们意识到一件事情，这里边有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自己去构建生命的这些建筑，凿成七根柱子，漂亮的柱子。我们的生命中可能会有弱点，会有缺陷缺憾，甚至是不得已完全没有办法做的一些事情，每个人都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但是至少你要有六根，没有六根你要有五根，要有四根，四根还行，三根吧。但是如果你一根没有，你可就完了，你可就完了，对吧？这是什么？这是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的责任。我们继续看这段圣经，这段圣经随后这个智慧女士就大发使女出去，站在城高处呼叫，谁是愚蒙人到这里来，对吧？怎么样怎么样，我不去细细的读这段圣经。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智慧女士啊，你想娶她为妻很好，但是有一件事情， 他的话不那么顺耳，他不是总说你爱听的，对吧？情人是说爱听的话，女士她要成为你妻子的女士，她一定不总是说你爱听的话。智慧知道我们是愚昧的。我其实我会这样说，每个人当然不一样，我自己，我和我太太 Marie， 我们两个人，她知道有的时候我是愚昧的。我这个人啊，我头脑还算是比较可以思考想清楚很多的事情，但是当我情绪来的时候我就比较傻，对吧？我是一个很好斗的人，原谅你。好的，我不敢在我教会里这样说，你们的教会没有关系，我是外人，对不对？其实我就会发现一件事情，碰到一个事情我觉得它有挑战我才会去做，我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有好处，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惹来无尽的麻烦。 OK， 这是我的缺点。我生气的时候就会说不该说的话，Marie 知道会提醒我，然后 Marie 会干什么？我带着 Marie， 他会，你上那儿去自己坐一会儿去，他让我上那儿自己去坐一会儿去，我就知道我肯定是错了，但是他会对我很好，给我倒杯啤酒。过会儿想想，呀，生活是仍然很美好，我干嘛生气呢？哎。对我而言，在那个时刻他是智慧的化身，对吧？他不是说总是说我喜欢的话，他不顺着我说，他会把我踢在一边，让我有空间，但是同时又给了我一个爱的记号，一杯啤酒放在那个地方啊。我或者说是啊，他不高兴了，但是我是错的，但是他还是爱我的，一杯啤酒。Right， 这是生活。你的生命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不同的声音，智慧就是那个不同的声音，它不讨好你，对吧？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 differentiate，different 是不同嘛 ？differentiate 是刻意的让自己不同。很多我在情绪中我很在意的事情，他不在意，这是对我是有帮助的。如果他所在意的感受到的东西和我完全一样，和我完全的通感，我生气他也愤怒，那完了，其实我们就会做很多很蠢的事情，对吧？但是正是因为他不在意，他可以提供不同的视角。他是一个女性，他感知的东西和我一个男性的观点不一样，他向我做出一个爱的姿态，但是同时又告诉我他不同意我的观点，让我在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去聆听他的意见，去接受自己是愚昧的，这是什么？这是智慧。接受自己是愚昧的是智慧，同时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我和 Marie 做一件事情，每次我们一起开车的时候，一般我们家都是我开车，然后我们家住在 Tuason， 从那个地方开那个隧道到 Richmond 的时候，每一次过那个隧道的时候，我们俩都会形成一个默契，他会提醒我啊，不要下高速，因为什么？如果我要去教会的话，出了隧道就下高速；如果我要去 Costco 或者什么的话，不要下高速，一路开到那个 Richmond 北边再下高速，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会提醒我。我常常会随口的说一句我知道，但是我说完我知道之后，随后又告诉他，亲爱的，你要继续提醒我。我说我知道不是说你别告诉我，而是什么？而是我的一个口头语吧，口头语就说出来。但是你的提醒会很重要的帮助我不再犯错，因为什么？因为我有可能我顺路我就下了高速就去教会了，我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对吧？一个体系，我们之间建立了一个体系，保证少出错，哪怕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怎么又说，但是我必须谦卑下来说，不，这个声音对我是好的，我不是冒犯他，不是要冒犯我。智慧的话往往稍微有点刺耳，但是我最好谦卑。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智慧无关乎智商，很多人很聪明，智商很高，但是智慧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情商的。愚昧同样不是智商，愚昧是什么？愚昧是一种情绪，情绪上的错误，觉得自己很厉害，他要证明自己，对吧？ 我们的生命中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有的时候我会这样说， 我常常鼓励很多的基督徒，我在我们的教会里我常常鼓励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有个问题，我们很追求信仰，我们追求信仰到一个程度上严肃，严肃到一个程度上沉重。你有没有看过基督徒是这样，对吧？也许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听一听智慧女士的话， Be happy, Be happy, 你们要喜乐。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主。你想过一件事情没有？如果你知道主是爱我们的，我们的华人的信仰很大程度上是用我们华人文化中的对于父母的爱的那种回报来作为表达的。父母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回报，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哦，无法回报他们的爱，对吧？华人文化中其中最大的糟粕是二十四孝，你看看那个故事啊。但是你如果想想，如果父母爱你，你什么干什么？你应该幸福快乐。如果上帝爱我们，我们心中长存着主对我们的指引，然后活出来喜乐平安。也许这个是刺耳的，甚至对我们的基督徒而言。我们继续往下看，继续往下看看，智慧还包含了敬畏，用了这个词，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好，这句话其实常常的被错误的解读。我们通常只引用第一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然后就开始什么，哦，我要敬，要畏，要怕，要严肃。但是这两句话是联系起来的，你会发现这两句话是连着上下句。前半句是敬畏，敬畏是什么？是害怕，害怕让你画出一条界限来，说过了这条线我不能过，当我过了这条线我就错了，对吧？是敬畏，是画一条线，是边界，知道有一些东西是不可逾越的。所以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是对上帝谨小慎微的，但是认识又是另外一件，后半句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认识是另外一件事情。在希伯来语里面这个词叫 da'as， 它不仅仅是一种简简单单的，这个 da'as 呀，不仅仅是一种简简单的我认识他啊，我认识隔壁的那个老张，他和我一块聊过天，不是这种。它的意思是什么？是渴求，渴求到什么？是一种充满激情的情感。渴求是亲近，你渴求一个人是不是要和他越界？哦，渴求是越界的。因为什么？你和他交往，和一个人交往，你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我们两个相隔一尺，我还渴求他，贴在一起了，我还渴求，我想抱抱他，甚至再往前走的时候，我想和他结婚。这是渴求，渴求是一种越界，是真正的进入自己的对方的生命领域，和对方发生重叠。其实渴求 da'af 是和敬畏相矛盾的。只有当你把这个放在一起的时候，你才开始真正的明白这句话，信仰绝不是仅仅是敬畏，还包括了亲密亲近的渴求啊。听起来很矛盾，对不对？ da'af 又敬畏。人世间有没有这么矛盾的事情？有。我跟你说哪件事情？爱情。在爱中，在爱中你会尊重对方，你如果真的爱一个，因为我是个男人，我只能站在男性的角度去理解啊，你们去女性自己去理。我站在，如果我真正的爱这样一个女孩子，我恋爱的时候我爱上她了，我真的爱她的话，我会怕伤害到她，对吧？我会怕对方拒绝我，我会努力的一点一点亲近她，但是每一次我都给自己画上界限，我不能太越界，太越界的话万一伤害到她怎么办？ No，一点一点。其实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年轻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觉。 生怕冒犯对方，尊重对方，敬畏。但是同时渴求，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在生活里边。那么让我再回到最初的这个箴言书的这个比喻，智慧是什么？是妻子，是你爱的对象，生怕冒犯对方。你发现妻子是这样的，妻子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的妻子啊，我的妻子是我爱她，我亲近她，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们两个是生命中最亲近的人，很多事情彼此的分享啊很好，你们都知道，但是有一些事情是我不能冒犯她的，你们明白吗？当这两种情感都在一起的时候，这是爱，你不能冒犯她，她是另外一个人，她是另外一个人，她是个客体，她不是我的主体，我不能把我的感受强加到她的身上，她有她的感受，我有我的感受，但是我们无比的亲近，我们两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人。你有没有想过，智慧是客体，上帝是客体。很多人说自己相信上帝，很多人说自己相信上帝，说我相信上帝，上帝祝福我，保佑我，上帝我痛苦的时候上帝安慰我，上帝关心我，上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讲的可能都对，但是他无形中只看到了这一面，他把上帝当成了自己的认可者，心里想一件事，于是就祷告，祷告完了上帝就给他成就了，上帝认可了事情是对的等等等等等。但是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当你只看到事情的这一面的时候，你无形中忘记了尊重，尊重上帝和我们有着迥然不同的人格。当我们向上帝祈求说，主啊，要祈求你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我们忘记一件事情，他是另外一个人格，我们叫位格，对吧？ Personal God， Three person in one， 三个人格在里面。当然我们不去讲细讲这个，今天这不是今天主，但是上帝是另外一个 person， 他和我们迥然不同。也许我们觉得对的，上帝觉得不对，也许我们觉得好的，上帝可能有更好的，或者是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上帝不是我的仆人，他不是我的妈妈。为什么？你的妈妈抱着你，哎呀，孩子觉得疼他就觉得疼，他的感情完全通在一起了，对吧？上帝不是，上帝是具备另外一个人格的人，他有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同在，他可以感知我们的情绪，来安慰我们，来爱我们，和我们同感，但是从本质上他是另外一个，他可以选择和我们同感，也可以选择和我们保持距离。他是上帝，他比我大，我不能以轻易的用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像不像我的妻子？我不敢用我的想法强加给他，我唯一拥有的是说服他，或者邀请他。当然很多时候他会说好，够，我们一起做事情等等，可是我千万不能在生活中任何一个时候觉得想当然的他的想法应该和我的一样，他是另外一个人，他想法不和我一样。智慧也是如此，你要知道智慧可能和你的想法不一样。上帝也是如此，你想要的未必是上帝想要让你拥有的。凭什么你要觉得上帝和你的想法一样呢？你一定错了，所以你要敬畏他。但是同时我们又有另外一面，我刚才说的就是渴望认识他，当阿斯那种认识，渴求他，对吧？我们渴望认识他，更深的认识他，我们努力的想更深更深的认识他。我们的脑瓜很小，但是我们若是能够明白一点他的心意，我们就无比的快乐，我们也就拥有了智慧。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拥有了智慧，智慧不是你所拥有的东西，而是你和他做朋友，做配偶，当然配偶是个比喻，对吧？做一生一起生活的这样一个伙伴，这样的一个智慧，在我里，我刚才说了，因为我刚才说了，你如果一旦你觉得你拥有它，你可以操纵它，利用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你就破坏了你和智慧之间的关系。 智慧是如同妻子一样的，他不讨好你，他是另外一个人格，他真正的爱你，他会说你不愿意听的话，他会告诉你车子走错了道，对吧？他永远正确，他永远正确。我们要仰慕他，渴望与之结合，但是我们要承认他是他，我是我，我无法控制他，甚至我不拥有他，我只拥有我和我妻子之间美好的关系，我不拥有我的妻子，而且我应该不断地滋养这个关系，让他成长。当我骄横不再倾听的时候，我其实是在破坏我和他的关系，我就离着愚昧不远了。我在讲这个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就是 UCBC 教会那个王玉姊妹跟我说，你们今年的主题是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的生命。其实我在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讲真言书呢？通常而言，我们在描述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的时候，常常把它描述成一种我们 submit， 我们匍匐在他下边的一种关系。上帝在这儿，我在下边，主，对吧？这样用什么？然后这种生命说，主啊，你用你的圣灵来浇灌我，用什么来那个来带领我。但是我想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因为我觉得他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还没有看到另外一面。当我们看真言书的时候，真言书是讲生活里面的事儿，但是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轻看这些，因为生活里边的事儿是什么？是我们真实的生活。你可以在教会里说出宗教的话，但是真正的你面对生活里边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关系，比如金钱，比如工作，比如很多的东西，和子女的关系什么，这些东西是真正的体现出我们生命性情的东西。什么是在基督里？我信主的时间越长，我开始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你是不是在主里，是你平常怎么吃饭，怎么谈话，怎么和别人相交，怎么样做事情，怎么样做选择，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宗教，好吧？但是它显示出一个人真正的生命的一个状态，一个真正的生命状态。那么就所以我的选择是，我相信他们会跟其他的牧师来你们教会讲道的话，会讲很多的这方面的主题，但是我会选择非常非常世俗的，因为真言看起来就是世俗的生活里面的这些事儿。但是我们愿我们带着这样心去明白，在这些看似世俗的事上是真正的属灵的功课。愿主与我们同行，帮助我们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我第一讲是关于这个智慧是什么，该如何对待智慧，远离愚昧，对吧？但是我后面会讲很多关于生活里面很具体的事情。愿上帝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把时间交给领会的弟兄。